这些新措施规定，诽谤性微博文章被转发500次以上或被超过5000人浏览，可构成诽谤罪，其上传者可能被判刑。诸如网上传播谣言、引发混乱、扰乱公共秩序、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等活动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最高法院称诽谤法的新解释是与政府部门和律师进行了一年多研究咨询的结果，但网民和中国的法律分析人士质疑其法律依据。在官方支持的媒体评论中，有为新措施辩护的文章。人民日报上周五评论说，反对这个法律的人必须明白，言论自由不是谣言的自由。评论认为，没有管制网络言论的规则，最终将破坏公共秩序。本周早些时候，富商兼高人气博主潘石屹在国家电视台央视现身，对两高的司法解释表示支持。潘石屹在他的微博上有1600多万追随者，他说，网民在互联网上应该更加自律。上述司法解释是在当局加紧净化互联网一个月之后公布的，有上百人由于被指控通过微博和聊天室散布网络谣言而被抓捕。蒲志强律师说，新措施给了警方法律权利审查网络言论，起诉那些制作或者仅仅是转发被认为具有诽谤性的信息的人。他说，
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使用的过程中间给更多的人以一个表达的机会，如果说简单的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非常容易给公安机关借此打击言论造成一个口实。
其工作遭到当局审查的前记者李大同说，最高法院的解释是违宪的。他说，
就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经过广泛法律界的这种探讨，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公安的这个行为引起这个社会比较强烈的反弹，他因此在慌慌张张的出一个给这种行为提供一个法律基础。
他认为当局正试图填补网络审查的法律空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在网上注册博客或者社交媒体账户时都必须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批评者说，这个法律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们对有多少人浏览或转发可能令人反感的内容没有控制权。此外，仅仅根据一个令人反感的帖子的读者人数就证明网络诽谤也是一个问题。蒲志强律师说，
就是你比如说诽谤罪本身，诽谤罪246条，它需要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后果嘛，情节严重嘛，这样的一些特征。就是说互联网上的这些信息，有的时候转机率和转发量并不一定真正的能够特别对应的表现出来一个情节是否严重和后果是否严重。
所有的人都认为新规则提高了审查者监控网上讨论的权利。专门分析中国互联网的单位网负责人戈德·科恩说，这个法律加强对言论的控制，而无需指明哪些内容是被禁止的。他说，
It's a clever way of framing the control because you're not saying like you can't write anything.
这是一个聪明的划定控制范围的办法，因为你不是在说你不能在网上写东西，你是在说如果你在网上写的东西被广为流传，你会被追究责任。
他说，两高的司法解释在主要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的5亿多注册账户当中引发反应。一位用户写道，他们说的是道理，我们说的是谣言。另一位用户呼应说，这是一个国际笑话。许多人不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会吓住在互联网上找到了独立而随心所欲讨论的避风港的中国网民。戈德·科恩说，
I think it will have, you know, a short-term chilling effect. It's obviously, you know, a coordinated.
我认为这将有短期的寒蝉效应。这显然是一个有协调的运动，旨在夺回社交媒体上的主导话语的控制权，并让外界更难表达批评的声音。
他相信网上的讨论不会就此结束。前记者李大同等其他人士表示，这些法规可能进一步把对政府的批评逼入地下，从而造成社会动荡。李大同说，
他不知道网络是一个疏解社会压力的一个开口。 他们现在就喜欢自己眼不见心不乱，实际上就像高压锅是一样的，你有一个出气阀，呲呲呲呲呲呲，它缓解社会压力，就让大家说话，让他发怒，解气，社会反倒趋于稳定，是吧？你把它死死的压住，一点气都不让透，最后就是爆炸嘛。
而中国政府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的互联网不是法律之外的，政府的行动得到了中国互联网用户的高度支持。